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诗人祈求神拯救的祷告，这次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大卫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祷告，讲到在生命中遭到别人攻击的时候该怎么办。好，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旧约的诗篇第61篇，从第一节看下去。这次我们查考诗篇61篇和62篇，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能从中得到属灵的造就。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您翻开诗篇的第61篇。诗篇61篇的第一节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呼求，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那么实际上诗人是在说，主啊，请听我大声的哀求。大卫呢，是那种有困难就毫无保留的发泄出来的人。我是说呢，大卫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想要每个人都知道，特别是要让神知道，所以他呼喊，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我大声的哀求。第一节又说，侧耳听我的祷告。有人认为大卫可能是在亚沙龙叛变，他逃亡的时候写了这一篇诗。亚沙龙从希伯伦率军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是掠过了约旦河逃走了。大卫因为不想和自己的儿子兵戎相见，他不想和自己的儿子征战。大卫本来是可以守住耶路撒冷城的，因为那里啊有城墙围绕，而且呢固若金汤，坚守在那里能够抵抗亚沙龙，应该是这个很自然的一种战略。但是呢，大卫却没有守耶路撒冷。毫无疑问，他本来是可以抵抗亚沙龙的，但是由于这个来进攻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他呢自己也为此而心碎了，所以他就带着军队和随从逃离了耶路撒冷。这个看起来呢仿佛是在向亚沙龙投降了啊，越过了约旦河他逃走了。他向神哀求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诗篇61篇的第一节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从应许之地被赶出来之后，大卫是觉得他到了地极。用我们一般的说法呢，就是世界的尽头。有时候呢，我们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哎呀，好像自己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了。换句话说，哎呀，这是个世界的尽头啊，这是我所能到的最远的地方，这是我能到最深的地方，这已经是世界的尽头了。诗篇61篇的第二节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 求告你。许多时候呢，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心里发昏。例如，失去了亲爱的人，发生了经济问题，失业了，失去了健康了，等等。哎呀，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心里发昏。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在我穷途末路，茫然不知所向的时候，那么我又能转向哪里呢？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每个人呢，早晚都会有被环境驱赶到死胡同里的那种经历。到了那时候，我们无路可走了。而我究竟要怎么办呢？转向哪里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可以转向药物，有些人呢转向了酒精，有些人干脆转向了枪支，要结束这一切。大卫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是诗篇第61篇的第二节。在基督里面，在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里，我们就能找到避难所，找到力量，找到安全感。在基督这个磐石中，我能够躲避风暴，躲避仇敌，得到基督的保佑。磐石在圣经里就象征着力量。圣经在申命记第32章第4节讲到，耶和华说他是磐石。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说到，在旷野里有活水从磐石流出，这个磐石呢就是基督，它是生命的源头。磐石被击打，生命就流出来，供应给众人。所以，当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我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这时候呢，我就要转向神，真的让我深深的感到安慰。有一首圣诗，歌名叫做《主恩更丰富》，这完美的描述了这一点。这首歌的歌词是这么说的：当我们疲倦，一切的力量用尽，工作未完成，已感能力不够，当我们能力的来源已到尽头，那时父的洪恩正开始倾流。主爱无限无疆，主恩无可测量，主大能远超过世人所能想，都从无限无量丰富的主耶稣。主施恩又施恩，又再次施恩，主恩丰富。当我来到了尽头，当我发昏的时候，我要向神呼求，向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呼求。在我无能为力的时候，神就在我生命里面开始他荣耀的工作。神把圣经里的许多人带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可以想到的就是，神让天使与雅各整夜的摔跤，这是雅各最艰苦的一天。他呢，刚刚在很恶劣的环境下离开了岳父，因为他们之间呢发生了争执，情况呢非常不妙。尽管他们彼此分别的时候说了一句米斯巴，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彼此离别之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 但是英文翻译听起来呢，并没有原文那样的不愉快。不过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却是，哎，你占尽了我的便宜，现在还霸占我的财物，又要带着走，我不能再监视你了，因为你要离开了，你要带着我的女儿，还有羊群牛群一同离开，我不能继续监视你，所以愿我的神在我不在的时候鉴察你这个坏蛋。雅各呢一直处于恶劣的境况之中，他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的演变下去。事实上呢，如果神不与他同在，他的境况还会更加悲惨。在他的岳父追上他的前一夜，神向他岳父说，你不可伤害雅各，你的手不可动他。拉班呢，因为畏惧神，他就没有动雅各。他说，听着，我有能力伤害你，但是昨夜耶和华吩咐我不要伤害你，所以我才放你一马的。但是这个呢，是一段很紧张的经历。雅各离开了岳父，向着巴比伦走去。结果呢，就听到消息说，哎，你的哥哥带着大队人马来见你了，但不是欢迎你回家的派对在等着你啊，或者是你所期待的呀。因为17年前雅各逃走以前呢，姨嫂就扬言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杀了那个混蛋。姨嫂威胁说要杀了雅各。现在呢，他的哥哥如果是来欢迎他回家呢，就不需要带着两三百个人来搞什么欢迎派对啦。所以呢，雅各心知不妙了，他又要遇到麻烦了。而就在那个晚上，神呢差派了一位天使来与雅各整夜的摔跤。耶和华呢要把雅各带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你知道第二天呢，他很需要有体力呀，因为他要见到姨嫂，不知道他们见面的情况会怎么样，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呢，这一晚他特别需要睡眠，因为第二天要养足精神和力气。可是他竟然还要与天使摔跤。雅各那时候已经是96岁的老人了，我的意思是呢，他不再年轻了。到了早上天快亮了，他们还在摔跤。哇，雅各真有韧劲儿，他怎么也不肯放弃。所以呢，天使就摸了他大腿窝一把，他的腿呢就瘸了。天使告诉雅各，让我黎明前离开。雅各这时候呢，却紧紧的还抓住他不放，还哭了起来。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雅各哭了，但是在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呢，雅各在流泪。当时呢，他已经被神破碎了。他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这不是命令，而是一个请求，一个流着眼泪的请求，请不要不祝福我就离开。他现在呢，被彻底的打败了，神把他带到了神要他达到的地步。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抓脚跟的人，雅各。他的名字呢，就这样定下来了。人家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抓脚跟的人。你不再叫抓脚跟的人了，要改名为被神管理的人，以色列。他的生命呢，被改变了。不再叫篡夺者，不再当骗子了。他现在呢，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以色列，一个被神管理的人。这个区别是何等的大呀！但是神必须要把他带到个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才会发生这些 必要的改变。所以呢，雅各在绝望的哭泣的时候发出了最后的呼喊，实际上呢，这是第一声胜利的呼喊。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常常是这样的，当我的心发昏的时候，在绝望中转向神的时候，他呢就会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而那就是神在我生命中开始取得荣耀胜利的开始。诗篇第61篇第3到第8节继续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蔽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天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大卫呢，或多或少用信心的话语结束了这篇诗。神呐，你会照顾这一切的，这比我更高的磐石会帮助我度过困境，他会带我回去，我要住在你的会幕中，活在你面前。好，我们继续分享诗篇第62篇，这又是大卫的诗篇。诗篇62篇第一和第二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你记得上一篇诗篇说，领我到比我高的磐石。现在呢，大卫宣告，唯独他是我的磐石。诗篇第62篇的第二到第六节继续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第二节和第六节呢，非常相似。事实上，他们的分别只在于一个字，就是很。但是这个很字呢，却使这两节经文有很大的差异。这个证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卫的信心大大的增加了。当我们把问题带到神的跟前，我们就会惊讶的发现，借着祷告，我们的信心居然会大大的增加。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添，并且经历得胜，是在主里面经历的得胜。在这篇诗里面呢，大卫表达了这个道理。现在呢，比较一下第二节和第六节。他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在第二节呢，他说，我必不很动摇。而在第六节却少了个很字，我必不动摇。在第二节里面呢，他就没有足够的信心。哦，他可能会动摇我，但是呢不会太多。但是当他的信心在主里面增加之后呢，他就说，他们一点也不能动摇我，我必不动摇。 当我们把需要借着祷告带到了神跟前的时候，神是多么快的就改变了我们对环境的态度，这又是多么的荣耀啊！因为神一直在支持着我，眷顾着我，并且保守着我。诗篇第62篇第7节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这磐石的预表呢，一直要延续到下一篇诗。诗篇第62篇第7和第8节说，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哇，这是多么好的劝勉呢，要信靠神，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避难所。在任何时候都要信靠神，向他呢倾心吐意。诗篇第62篇的第9节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研读到这里，欢迎弟兄姐妹们经常来信，我们一起来探讨真理，彼此分享。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诗篇，请到时候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因着祷告而增加，那么我们的信心也一样，会因着相信神而坚固。因为我们越是花时间祷告，我们的态度就越会被神改变。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分享他的属灵见解，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今天请您回答有关旧约律法的问题。这个听众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旧约的律法在今天扮演什么角色？
保罗告诉我们，律法呢，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教师。律法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制定的标准，我们该怎么样生活。但是呢，当我们想照那些标准过活的时候呢，特别是保罗说的，他发现律法说不可贪婪，他就说，我发现自己有罪疚感。我们呢也面对着这个难处。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指出，犹太领袖错误地解释了律法，以为啊，律法只着重于处理表面的人，而不是人里面的灵。其实呢，律法的含义并不只是打死人这么简单。主说，如果你生气打死了人，你就触犯了律法。所以当你这样看律法的时候，律法呢就把你引到耶稣那里，因为知道自己是无法完全遵守律法的，我们不能靠律法称义，我们唯一的希望乃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称为义。
感谢查克老师分享他的属灵见解。弟兄姐妹，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与我们研读诗篇， 特别谈论神的属性，包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高台、我们的磐石和我们的拯救。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于我们过去所研读的圣经经文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请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